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结束了希腊哲学史的25讲。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同样的要讲25讲的中世哲学史。这个中世哲学史，通常一般写哲学史的人都认为它是宗教的哲学史，甚至有人家说它是神学的历史。事实上，神学跟哲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以后慢慢的可以看到。那么更大的一个误会，就是从我们的五四之后，人民的知识分子对宗教的一些反感，那么把中世称为一个黑暗的时代。而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中世虽然它有神学，可是它还是哲学发展到相当相当的高峰。当然西洋中世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所以哲学是神学的佣人。那么这句话原来的意思事实上也并误解，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在误解里面比较深的，就是觉得中世的思想，因为它是宗教的思想，所以它反科学反民主，那么这可以说是对宗教的一种误解。那么这种误解可以说使到至少在我们中国这个100年来，对西洋的了解通常来讲从希腊就一下子跳到了近代，事实上这是相当不公平，而且是不是明智的一种动作。其实我们所了解到的西洋，那么西洋整个哲学的时期有2500年的期间，可是这2500年的期间呢，以这个时代来说分的话，那么中世是最长的一段期间。因为如果我们讲希腊从塔勒斯的生到亚里士多德的死一共300年，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死到这个基督宗教的来临可以说是有6个世纪，是600年。那么然后从中世，我们说至少从4世纪基督宗教开始自由，然后基督宗教变成罗马的国教，一直到马丁路德改革宗教，还是说到这个宗教改革，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么这一段期间一共至少有1200年的历史，所以它是比罗马时代的600年，比希腊时代的300年，都是倍数的增长。那么同样的情形，从启蒙运动还是文艺复兴，那么这一个近代也差不多300年的期间，那么现代呢，我们说它差不多170年。所以在西洋2500年里面，那么中世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期间。所以如果念西方的历史，念西方的思想史，念西方的哲学史，如果故意把这个近一半的时间把它忽略掉，那么这可以说是对西洋的了解一定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提的，西洋哲学事实上它不单只时间上最长，可是它的内容也最丰富。那么主要的理由就是在西方的世界，我们说地中海的文明，它在中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一种大融合。这种西方文化的大融合的时候，就是说融通了希腊的智慧，融通了罗马的这个政治社会的制度，那么以及还在融通了希伯来还是基督宗教的这个文明。所以它是把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政治、希伯来的宗教这3个东西融入一炉，也就是西洋的文化第一次的大的综合。 那么这个大的综合所形成的成果，那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会把希腊的、罗马的、希伯来的三个文化里面最好的东西能够抽出来，把他们坏的东西排除掉。那么这一个西方的第一次的大融合，这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点。那么可是中世，从这个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它不单只有这么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的大融合，它还有第二次。那么第二次是什么？是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那一串期间。那么那一段期间，有一个我们在历史上了解到的是十四军东征，好像是用战争，那么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来去了解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那一段历史。而事实上，表面上的一种战争，也就是说十四军东征前前后后打了三百年，那么这三百年期间当然是战战停停，可是这一个战争停下来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不管是犹太的，那么还是说亚拉伯的，那么他们纷纷的都回到西方，他们的要把自己移民还是迁徙到一个兵家不争之地，所以要到一个不会打仗的地方，所以他们这整个的地中海东岸的这两个大的民族，希伯来的民族还是说犹太的民族，那么跟亚拉伯的民族，他们开始往西边移民，而移民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主要的是把亚里士多德从西方迁移到东方的那些著作，跟他们在那些东方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再一次回流到西方，所以这可以说是十四军东征那一段期间是西方的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的融合。而前面的第一次的四世纪，就从初世纪到四世纪的融合是希腊、罗马、希伯来三种文明。那么现在呢，十世纪的这一段期间，那么他们可以说三个宗教，就西方的天主教，那么跟这个东方呢，它原始的这个希伯来的，也就是犹太宗教，以及地中海东岸更远的地方呢，就新生的一个亚拉伯的，我们说伊斯兰教还是回教，这个天主教跟这个犹太教跟回教这三个宗教的融合，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的融合。那么这个更高层次的融合，就使到西方的文化还是说西方的哲学，它有了更高的一个秩序，而这个秩序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有了初步的主要的成果，这一个成果就是西方创立了大学。大学到目前来讲，谁都知道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民族它发展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如果你大学办得好，那么你国家的所有的东西、建设的东西都会提升。如果你还是保留连一个好的大学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发展跟进步。所以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当然，另外一个的修费，那当然是很重要，因为这是立功德的一种观念。也就是说人他虽然是可以占有这个世界上的名利权位，不过他也另外一方面他要理解到这些名利权位是有时间性，是摇摆不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他终究还会死亡，他终究还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修费的意思就是宗教的情操发展到最高峰，那些有志的青年他肯出家跟出世，他故意的放肆人间世的一些名利权位，那么这种宗教的情操使到他们能够有很多的期间去关怀这个社会，去做所有的救苦救难的工作。那么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大学，可以说是社会的学问的一种发展，一个是社会，是宗教的慈悲心跟这个爱心的发扬。这两个东西，当然我们说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因此说西洋的中世还是黑暗的时代，因为如果黑暗的时代，那么它有这两道主要的光明，一个是社会的改革的，还是说社会进步跟发展的动力的大学，是由中世的时代成立的。那么修会这宗教情操的发扬，也许中世发展的东西。所以这一些东西来就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13世纪的确是西洋很光明的一个时代啊。这一个光明的时代，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上再延续下去看。比方说这个13世纪创立大学教会里面创立的修会之后300年，这西洋用中文的这句话，他应该讲300年树人，这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是300年树人。为什么？因为13世纪创立大学创立修会之后，到16世纪这些成果才出现。为什么说16世纪才出现？因为大学里面的这个结构，大家知道它开始比方说巴黎大学还是牛津大学，它是由三个学院所成立一个大学，而三个学院的三个，这一个不是数目上的三，而是内容上的三。所谓内容上的三，是第一个是人文，所谓的人文就是他觉得做学问，人在做学问，他第一个要了解到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他自己。人可以说来到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够潇洒的走一回，是这个人的一个人生的大事。他当然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存在，了解自己生存的意义，了解自己本身的价值。那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人文。所以人文学院是大学里面的第一个学院。那么所以早期的巴黎还是牛津，那所有的人文的这个课程是全校的必修课。我们在台湾的教育还是在大陆的教育，大家知道因为它受到西方的科学教育的一个影响，变成人文好像不是很重要啊。虽然有的学校他还把人文的东西当作是必修，可是有的时候把它取消了。人文确实上来讲，是人的学问，基本上你还是要了解人自己，要死到自己如何能够安顿，每一个国人如何安身立命，社会能够安抚落力。那么然后第二个学院的就是社会，社会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文是肯定自己的存在，肯定自己的尊严跟价值。社会呢，就是你不单只肯定自己的尊严价值，也肯定别人的尊严价值。那么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学院，也就是社会科学院。那么第三个学院呢，那很清楚是人跟物之间的关系，人如何去控制这个世界，宰制这个世界，不然的话就是人如何欣赏这个世界，宰制世界产生了自然科学，欣赏这个世界产生了艺术。那么13世纪的这一种设计，对大学的设计，到16世纪那么慢慢的就开始效果出现了。在西洋三个大的运动，三个大的社会运动，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基本上是处理人的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文。那文艺复兴之后，由这个法国主导的还是巴黎主导的这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知道它讲自由平等博爱，它是注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关怀社会的问题。那么然后再下来的有这个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可以说很清楚的是机制的发明，是人如何透过机制去控制这个世界，如何利用机制代替人手去产生一些商品。所以这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很自然的，那是自然科学的学院。所以大学的三个学院基本上是领导了西洋16世纪还是早更早的期间开始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跟这个工业革命，这三个东西都可以说是由大学的创立所开展出来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世它发展了什么东西，它对前面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创立还是修会的创立，到后面呢这个引导出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那么这些都是应该归功到西洋的中世，尤其是中世的这两次的大的文化的大综合，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明的综合，然后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宗教的这个融合。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在讲中世哲学的历史，多多少少要了解到中世的它的文化的历史的发展。那么当然我们说它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在希腊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么也就是说哲学家崭露头角，哲学家比较重要，到罗马的时候他文学家重要，到希伯来的时候他宗教家重要。所以在中世的时候我们说最有名的一些思想家还是神学家跟哲学家，当然一直到了近代他自然科学家就慢慢的崭露头角，是吧？天文的也好，物理的也好，那么其他的东西也好，那么开始慢慢的发展到我们今天啊，比方说今天他会电脑，他会网络，对不对？他就开始慢慢的比较崭露头角，现在呢是有一个多元的社会，任何一门东西都可以有他的这个领导的地方，有他的标新立异的一些地方，那么可以说行行出状元的一些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说中世他这个思想至少为西洋，西洋之所以具有今天是因为他的中世的文化的这个发展，而这个发展里面后面的思想的基础是哲学。所以我们讲中世的哲学史，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讲中世，我们应该由这样的一个绪论来去引导我们去走进中世的思想里面。那么有了这一些的基本的认识之后，我们才会对中世没有什么偏见啊，不容易有什么误解啊，不会因为对宗教有误解有偏见，然后对他的哲学也就开始产生一种怀疑，那么这是相当不正确的路线。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